23条极速通过，海外掀起批评潮，呼吁制裁中港官员。河南包公祠遭维稳，港媒出招应对。金像奖最佳新演员造型照曝光。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日星期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香港立法会19日加开特别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并在晚上7时前三读表决，全票通过。外界认为23条立法是对香港自由又一次重大侵蚀。多国国际人权组织谴责23条侵犯基本人权，呼吁国际制裁参与制定草案的中港及香港官员。立法会今日经过近10小时恢复二读讨论，在傍晚以89票全票赞成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打破不投票的惯例，一起投下赞成票。特首李家超在三读通过后，宣布法案在3月23日刊宪同生效。《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自公众咨询期起一直备受争议，而相关草案3月8日刊宪，同日在立法会首读及二读，至今日三读通过只有12日。根据《基本法》第23条，叛国等罪行可判终身监禁，煽动意图罪加刑至7年。另外新增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等罪行。港府火速通过对香港具有深远影响的23条立法，引发海内外港人的高度关注。香港公务员乔治化名对 BBC 表示，担心当局日后怎样执行这一部法律，其中和国家秘密和机密相关的罪名是他最关心的一环。乔治指助理文书主任这样的基层职位亦能够日常接触到很多机密文件，若果今后和同事一起出去吃饭，谈起那件事情该怎样处理，那是不是已经算暴露国家机密，坐在台旁边的人隔墙有耳，一传十，十传八，我们就要等着被拉了。乔治亦观察到，自从2020年实施国安法后，公务员出现流失潮，他身处的部门共200人编制，已经有40人离职，很夸张。而自己因家中有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不愿意移民外国从头来过，所以选择留在香港，只能够吃喝玩乐。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2022年3月底，他一个人在 YouTube 设立新闻点评节目，每日评论时事。杨建兴今日接受中央社访问时直言，23条立法令记者承受的实际风险及心理压力较之前大得多，尤以煽动意图罪对媒体影响最大。他指草案列举的煽动意图范围广泛，可能政治时事评论都触及煽动，而且以往煽动罪最多判囚2年，现在加重至可以被判7年，对记者而言形成很大的心理阴影。杨建兴感叹，红线在哪里永远没有答案，并表示面对现在复杂而模糊的界线，自己会更加小心，但不会因为议题敏感而避开。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则认为，23条通过令香港的独特之处正在迅速消失。我们希望香港繁荣，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从未对这个提出异议。我们同中国其他地区不同，但差距越来越少，这个是非常可悲的。我们是香港人总监、学民思潮前成员许永廷是首个获得美国政治庇护的香港社运人士。他上星期因为同宗教团体发起联署，关注23条对宗教自由的威胁，遭到港府点名。许永廷在23条通过前夕在念书发文说，极权对反抗者的打压从不怠慢，反正一切已经成定案，你要加速，本人乐意奉陪，来吧。许永廷还表示，我们在美国已经开尽马力，没有打算轻手，制裁等应对措施定必陆续有来。香港前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 目前在日本东京大学做香港相关研究的前区议员叶锦龙，今日在念书发文通批23条，只艺立法会289票无反对下通过毫不意外，更形容不含任何民主派民意的艺议会所谓的立法过程根本只是烂剧一场。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讥讽23条全票通过，香港正式超英赶美，达到好似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的高度，又表示一众议员如同中共人大咁举手通过，虽然一早知结果，但好难抑制愤怒同无奈。对于23条通过之后可以点做，罗冠聪坦言自己亦冇答案，不过他建议身处海外的香港人在保持同香港联系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冇集会就上网讲多两句，讲多两句都唔可以就用笔记写下你的感受，避免忘记。总之无论行动是乜嘢都有意义。23条火速三读通过亦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同广泛的批评。纽约时报19号刊文指23条立法是对香港自由的又一次重大侵蚀。早前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曾以随心所欲的政治和相对自治而闻名，同时立法通过亦凸显出香港曾经活跃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在过去四年中已经变得几咁虚弱。 CNN 报道认为香港通过第二个国家安全法律扩大镇压权力，并令到香港和中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CNN 引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质疑国家秘密涵盖广阔，将社会和经济事务视为秘密时，咁意味着它可以包括任何事情。19号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监察等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谴责23条侵犯基本人权，呼吁制裁参与制定草案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国际特赦组织谴责23条立法对香港人权造成再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敦促联合国和欧盟向香港政府施压，要求香港政府尊重人权并废除所有违反人权的法例。香港监察则发表末代港督彭定康、英国前外交大臣 Malcolm Rifkin 等75名跨党派国际国会议员及公众人物的联署声明，谴责23条立法违反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呼吁外国政府制裁相关立法官员，并立法支持香港人和海外侨民。另外，美国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批评23条赋予执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更广泛的权力，打压反对声音和政见，呼吁美国国会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取消对香港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地位，又呼吁拜登政府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相关官员。同一日，中联办和港澳办执法声明，公贺条例通过，说23条立法是香港自回归后的里程碑，带来高水平安全保障，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加快由治及兴的步伐。不过有网民再度上传中共前总理朱镕基2002年11月19号在礼宾府接受港府宴请时的一段讲话作为回应。朱镕基当时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指的是港府官员有责任，我们北京中央政府亦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了，如果在我们的手里面搞坏了，那我中央政府岂不成为民族罪人？河南开封包公祠近期因有大批民众前往哭诉喊冤，遭当局维稳暂停开放，包公像亦被连夜搬走。港媒日前撰文建议旅发局不妨考虑举办包公庙主题深度游，邀请大陆民众来港参拜包公。据陆媒报道，大陆一位疑似受到司法不公的女子在河南省开封府景区包公祠跪地痛哭的短视频，日前在微博、抖音、Bilibili、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媒体疯传。随着片段广传，不少民众纷纷仿效前往包公祠喊冤， 包公祠一夕之间成为中国版的哭墙，不料当局随即下令封闭包公祠入口大门，不单止被上锁，现场还有武警监控。网友拍下的影片显示，包公祠门口的告示牌这样写着：景区内部因施工维修暂停开放。信报18号撰文指，香港亦有一间包公庙，位于湾仔龙安街2号石水渠道公园旁边，建于1862年，原为当时港英政府贪污风气严重，产生不少冤假错案，希望通过供奉包公庙提倡正气，并令到市民有机会宣泄冤愤。但随着港英政府先后设立廉政公署、申诉专员公署、审计处等衙门，这个庙的香火逐渐不如以往的鼎盛。文章分析认为，包公祠突然爆红，恐怕反映大陆民间冤情高涨，而包公祠暂停营业，折射地方政府维稳压力越来越大，看待舆论好似惊弓之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章建议香港旅发局不妨考虑举办包公庙主题深度游，邀请大陆民众来港参拜包公，即消宋朝的闸，好难对付今朝的官，起码可以带来精神慰藉，话不定在小红书上大受欢迎呢。第24届香港金像奖将于4月14号举行，主办方19号率先公布5位最佳新演员候选人的独立造型照。本届最佳新演员包括吴冰、陈乐婷、许月湘、何柏廉和谢咏欣，其中陈乐婷现年10岁，在四拍四家族中饰演天才鼓手，和谢安琪有一段真挚的母子情。何柏廉现年12岁，在年少日记饰演情绪压抑的品学兼优生。另外三位最佳新演员候选人都是年轻的女演员，分别有《一人婚礼》的女主角吴冰，《白日之下》中饰演年轻记者的许月湘，以及在《但愿人长久》中饰演从内地来港的新移民少女的谢咏欣。最佳新演员奖项连同其他18个奖项的结果，将会在4月14号在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揭晓。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